感谢主，我们虽然有一点点的延迟今天这个时间，但是呢，也感谢你弟兄姐妹们都耐心的等候，也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技术的网络的各方面的手段，能够让这个课程得以继续，让我们能够在虚拟的空间能够继续的来一起同心的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也求你用将你的圣灵。让我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你让我们了解的你的心意的里面去，把接下来的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引导，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
好，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旧约学习，继续进入到这个旧约学习，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我们这个图也是牧师最一开始的那个图哈，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圣约的不一样阶段的这个治理哈，就是这个珠宝盒嘛，Cascade，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哈。我们今天讲的呢是这个在这个被掳，就是完全被掳，在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当然是波斯哈，还有这个圣殿，就是后来他们又建了一个圣殿嘛哈，就是在这个当中，然后呢，我们穿插在这个珠宝盒中各个约的治理的时候呢，我们呢有2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是看这个立约的神，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是看这个子民的回应，而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是通过这个 PPPC 的立约的结构来分析的哈。我就是在开始之前呢，我就想带大家简短的看一下旧约圣经的编排，这个大家可能打开你的圣经，可能目录的那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哈。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小先知书，讲最后3本书啊，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前面的这9本的小先知书呢，它讲的是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之前，当然最一开始前面6个是指北国灭亡前的，然后呢，拿鸿书还有哈巴谷书，还有西番雅书，它是指这个南国灭亡前的。然后最后这3本呢，它是指这个完全被掳之后的。这个尤其最后一卷书呢，我们是这个马拉基书哈，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圣经好吗？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哈。然后呢，它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咱们今天讲这3本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它的这个时间的跨度呢，是指这个公元前的5、6世纪。这个外邦呢，刚才简短的提一下，就是被掳的时候还是巴比伦，但是呢，巴比伦衰落了，波斯兴起了，所以呢，回来的时候就是波斯了。然后这个外邦的君王呢，就是在这三本书里面呢，主要的呢就是古列王、大力乌王还有亚达薛西王。就这个时间。好，我就是在看大家有没有 follow 我哈。大力乌王登基是521年公元前。那么如果说大力乌王第二年是哪一年？大家抢答一下好吗？521年公元前，如果说大力乌王第二年到底是指公元前哪一年？
520年。
对，520年不是522年哈，我就是想在这儿指出来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他，因为你是咱们现在公元后，咱们都往上加，公元前的就得减，对吧哈？他是这么来算的哈。然后三次归回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呢，是所罗巴伯带领的，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归回呢，都是这个亚达薛西王，分别由这个以斯拉和这个尼西米来带领。可能我们更多的可能会下次上课再看哈，是这样。520就是我查了一下，是指中国的春秋末年，伍子胥那个时候。好，这个是这三本小先知书的相关的一些时间线，就是我刚才也就是上一张幻灯片也给大家看了，就是第一次归回还有什么，然后呢就是。第三次被掳就是最后完全就是他那个圣殿被毁， 然后完全这个都已经国家灭国了，它呢是指这个586年，就是这个时候。然后呢536年他们回来，第一次回来，然后呢中间呢他们就开始建圣殿，535年就要立这个圣殿的根基。但是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就圣殿停工了，我们下一次课可能会详细的来分析这个圣殿停工的这个事件。520年也就是大力乌王的第二年，这个哈该书就完全写完了。但是呢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服事呢中间是有一段重叠的。然后呢一直到516年圣殿就建完了。然后呢第二次才回归，就是我在这儿写的第二次才归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由以斯拉带领，然后在第三次是尼西米带领，然后才是马拉基的服事。也就是说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服事有一段重叠。但是呢马拉基你看他可能跟这个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服事可能差了两三代人，三四代人这样的时间的跨度哈，差了七八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好，下面我来看一下这个哈该书。哈该书呢他非常，作者肯定是哈该，因为他一开始他自己就说了哈。然后呢哈该的意思是这个耶和华的节期，所以呢他有可能是暗示这个哈该这个先知可能是出生在这些的节期里面。而这个他的这个年龄呢他有可能已经七十几岁了，时间的判定呢，年龄的判定呢是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里面说，他就问大家有谁见过以前那个先前的那个圣殿呢，所以有人就说他有可能这个哈该自己有可能会见过，当然这都是一些推定哈。写作时间呢，这就是我刚才讲了，是考大家的那个大力乌王的第二年，但是他公历呢可能跟那个稍微有一点差别哈，所以他是公历的520年，然后这四个月之间发生的事情。读者呢他第一章第一节呢他也说了，他是就说是向这个索罗巴伯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说的。当然呢归回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也就是看到这本书。它是一个先知当中非常罕见的一本书，因为呢它当中记录了非常非常详细的时间，非常非常详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写作时间非常非常的详细，好像像一个记者一样。中间的时间跨度呢是四个月的时间，篇幅呢也比较短，除了这个俄巴底亚书旧约当中的这本书呢最短了。而且呢他刚才讲了，他同时介绍了这个所罗巴伯，也就是约雅金王或者是叫耶哥尼亚的这个孙子，下次也是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哈，出生在巴比伦，所罗巴伯自己。而所罗巴伯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两个家谱里面呢都有他的名字。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呢不是那个咱们约书亚记的那个约书亚，因为已经差了很久很久了，一两千年这个时间了哈。所以呢这个约书亚呢他是指这个希莱亚的孙子，在列王记下25章他里面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他的祭司家族的一些详细的描写。他的这个爷爷就是希莱亚，他是被掳之前犹大国的南国的这个最后一任的大祭司，所以他本身是出生在一个大就是祭司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约书亚呢很有可能呢他当时是40-50岁的年纪哈。然后我刚才讲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呢他立圣殿的根基，就是这个时间线哈，他立圣殿的根基，他开始重建圣殿。但是当时呢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特别反对建圣殿。因为各方势力的这个阻挠吧，建殿的整个的工程呢就停了16年。停16年呢，这个归回的这些百姓呢心灰意冷，就忙着给自个儿建屋子，买房买地，建屋子，自己就盼着能够过上这个幸福的新生活。然后优先次序呢就搞错了。而这个哈该书呢就一再的就是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它有四篇的信息，鼓励的信息。哈该书呢就通过这四篇的这个鼓励的信息呢就宣告这个重建圣殿的时间呢都已经到了。 这些百姓呢，应该是靠着他们的信心来重建工程，这个圣殿，并且呢，因为这是神的计划，重建圣殿是因为神的计划，所以百姓应该以一个顺服的心来就是顺服神的带领，而不是只是看到这些外部的势力，因为他们一开始回来建殿，这些钱啊，这些东西全都是外邦的君王，就是波斯的那个君王给的嘛。那波斯的君王一旦停止了，然后他们圣殿也就不建了，他呢就也不能够靠别的这样的势力，对吧？他就是必须要靠神，凭信心来建圣殿。所以这本书的主要的写作目的其实就是鼓励重建圣殿啊，而且并且呢也预言了圣殿一定会重建啊，圣殿呢也是我们知道也是象征神的同在嘛，对吧哈。所以呢，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大概涉及了两个圣殿。第一个圣殿呢就是所罗门的这个圣殿，他坚持的时间呢就是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就之前就建好了。然后呢在这个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就是586年的时候呢，他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呢就整个把耶路撒冷城毁了，圣殿也毁了。586年圣殿第一个就被毁了。第二个圣殿呢就是他们被掳的归回的时候，就是立了圣殿的根基，并且停工了16年的这个圣殿。然后呢他呢以后呢还有扩建，因为他呢就是持续的时间呢比第一个圣殿时间还长，因为你算一下这个数学，你就看到第二个圣殿比第一个圣殿的持续的时间还长。然后呢他呢希律王也甚至也有一些就是在公元前一点点19、20年的时候，这个大希律他也这个重修扩建了这个圣殿。所以右上角这个图是希律的圣殿是长什么样子，这个微缩图是在耶路撒冷的博物馆里面。然后呢第二个圣殿，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正在重建的这个圣殿，后来被这个罗马皇帝，也一开始是将军后来是皇帝提多，就是 Titus 被毁了。然后呢他只留下了，被这个提多毁了之后，第二个圣殿就只留下了我们现在还看到的西墙。所以呢第二个圣殿之后呢，这个圣殿山上又有了其他的什么罗马神庙啊，现在是这个清真寺所以就是现在就是第二个圣殿被毁了之后呢，就是只留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面西墙这样子啊。哈该书的结构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四篇信息，基本上就是其实总体来讲就是鼓励他们建圣殿。然后呢第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章节哈，就是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它主要是指责。然后第二章的一到九节呢它有鼓励。然后二章的十到十九节它是应许。然后呢二章的结尾是专门给所罗巴伯的。第二章呢它是6月24号就是咱们按照书上的这个大力乌王的这个纪年的方式哈，它是6月24号。而第三篇和第四篇信息呢它是9月24号，都是24号。然后呢撒迦利亚书我们大概五个月，就是大概这个圣殿重建开始五个月之后就是说是就是在这个也是按照大力乌王的这个纪年的方式哈，他是这个11月也是24号的晚上，他看见了八个异象，一会儿我们会看这个八个异象哈。然后呢这个哈该书呢写哈该书呢是刚才我们讲了大力乌王第二年嘛，刚才我问大家是公元520年嘛，所以呢他这四个月就是都是在公元520年前就是公元前520年就写完了。然后呢哈该书写完了之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16年，这个圣殿呢就建完了，第二个圣殿就建完了。我们看一下这个 PPPC 很简单的我刚才讲这个圣殿是象征着神的同在，有他的祝福和应许。然后重建圣殿呢，当然它是就是它是要重建这个建筑物，但是它还有一些属灵的意义，是象征这个神子民与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在这个悖逆和顺服，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在这个哈该书里面，它特定的是指 你背逆神的命令，就是你没有建圣殿，光忙着自个儿的事儿，光忙着自个儿建房间、房屋，没有就是恢复这个圣殿的工程。然后你的顺服呢，是指你听从上帝的命令啊，重新恢复这个圣殿的重建。所以他在这里面的悖逆和顺服是比较有，在这一本书里面是比较有特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事件上面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哈该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呢，也是讲说你们要照着，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啊，也是鼓励他们，我的灵在你们当中不要惧怕，也就是说现在你们也不要惧怕。我想我大概可能在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一开始分享了这一段的经文，哈该书第二章的一部分的经文。子民的回应呢，这一次是顺服，因为在这个圣殿停工16年以后呢，他们呢就因为哈该先知的这个信息嘛，他们呢也是鼓励嘛，应许嘛，他们也是恢复了这个圣殿的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工程。好，这是哈该书很短的一本书，大家就是可以回家就是看一下，非常非常短，只有两章。撒加利亚书呢，他一开始呢他就讲说这是撒加利亚写的，这个因为他是这个这些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撒加利亚。当然呢他也顺带着介绍了撒加利亚的家族，介绍了他的爸爸和爷爷。他的爷爷是祭司一多，这个可能我们看尼希米记里面接下来一周可能会看到。然后呢撒加利亚呢后来呢也是做这个一多族的这样的一个族长，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尼希都是记录在尼希米记里面。撒加利亚本身呢他就是是先知也是祭司，然后刚才讲了他也是领袖嘛，因为他爷爷就是这个一多嘛，他是和所罗巴伯一起回耶路撒冷的祭司之一啊，就是第一批嘛回这个耶路撒冷的啊。然后呢这个他刚才讲了，我也刚才讲，就是说他和哈该是同时代的，因为哈该的那个信息都是公元前520年嘛，集中发生在四个月当中，有四篇信息。而这个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个撒加利亚的信息呢，有一部分尤其前一部分它也是发生在公元前520年，但是后一部分有可能不是。推断他的这个年龄呢，因为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呢提到就是少年人，有人称呼他是少年人，应该是指他，就是大家一般是可能是公认就是这少年人是指他哈，当然也有可能是有另指，所以呢估计他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就是刚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个哈该可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呢撒加利亚呢在他写尤其是前一部分的时候他可能是二三十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差别。虽然呢他是跟哈该同时代，但是呢这个他跟哈该传讲的这个信息呢还是有些不一样，因为哈该的我刚才讲哈该讲的信息呢四篇他时代性比较强，他主要强调是这个外在圣殿的这个重建与神关系的恢复。但是呢撒加利亚呢他是不仅仅是着重于这个这个圣殿的重建，而且尤其他后一部分他还有一部分的启示性，主要着重于这个内在的这个灵命的这样的一个重建。他的读者呢，这本书的读者呢主要呢也是这个归回的这些犹太人吧。他后一部分是启示，我刚才讲，所以呢你一会儿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末世啊，可能反正是不是特别好懂的一些东西，尽力吧，大家尽力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搞至少结构啊还有这个主题啊能够搞明白一些，细节呢可能还就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吧，如果是精读撒加利亚书的话呢那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再一起来研读吧哈。撒加利亚书的主要的结构呢，就是我这个黄字标出来的，一个呼召，八个意象，四篇信息，两个末世。 所以呢，这个它其实是前八章的和后五章吧，它的写作的内容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非常能够你觉得是非常能够很就是自然的就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章到第八章呢，主要就是讲重建圣殿嘛，它特别有时代性。按照时间的这个结构来一点一点的来叙事，就有点像那个哈该书。但是呢，九章到第十四章呢，它主要是讲以色列以后的将来的复兴，它具有启示性。所以呢，一章到八章有可能是先成书，九章到十四章有可能是后来才写成的，有可能。这个朱轩在吗？朱轩姐妹在吗？可能不在。对，我就是想问他1842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因为我想他南京人他应该能知道。有谁知道1842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南京条约吗？不是。
对对对对，是南京条约，你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2，所以我就说1842。一个呼召，八个意象，四篇信息，两个默示。一会儿结尾的时候，我有可能考试，你知道吗？哈，这就是划重点，这个要记住，知道吗？一个呼召就是第一章，一个呼召。一会儿我们会结合这个 PPPC 来详细的看一下哈。然后呢，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会有一个夜间见的这八个意象，也是那个。时间都标的特别的清楚，大家可以把那个时间哈，你可以标记出来。然后呢，第七章到第八章呢，它是四篇信息，它就是呼吁禁食还有悔改啊，这个时间也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特别像哈该书的这一部分。但是呢，第九章第十到第十四章呢就没有那么清楚，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你也不知道它指的是，就是我们讲启示可能有双重应验嘛，一个是最近处的一个应验，有可能是远处的一个应验，对吧哈。所以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就是说他的写作的时间，但是呢他是有两个默示。前一部分啊，因为他跟哈该书很像，而且他跟哈该书基本上是同一时间都写成的，所以他的主要的目的也非常的像，就是说这个百姓呢一开始呢借助这个波斯帝国的势力，还有他们自己的热心啊，还有这个思乡之情，然后开始来建造。但是呢后来不是遇到一些难题吗，我们下周会讲啊。然后就马上看着这个圣殿建殿的这个工程就变成烂尾工程了，因为停工了16年。但是你知道，就是说神预定的，神定义要实行的，在神的眼里面他就没有烂尾工程，不管这个工程是一个殿还是一个人。因为这个腓立比书后来也告诉我们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对不对？所以呢神的预言是神的这个神自己的旨意，而且神的预言他都是会一定实现的。而且如果你要是顺从神的旨意来听从神的话，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有关的话，他这个祝福呢他就会重新临到你。如果要不行的话，那我们也看到哈该书也有一些指责的一些信息哈，就是有一些部分就是咒诅的嘛，就是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后果了。好，有没有人记得这个撒迦利亚书在新约当中其实有一些对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引用，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有留意这一部分，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抢答一下也。我先给大家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暗示吧，就是当时耶稣是怎么进的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了。当时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他是从东门进，就是最后一次啊，圣诞之前，他是怎么进的耶路撒冷？他是走进去的吗？
骑驴啊。
对，他是骑着驴进去的。这个是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就是我讲，就是有这个预言这一部分第九章哈，他就讲是骑着驴进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耶稣这个受难之前，这个犹大跟这些反对耶稣的这些各方的势力讲定了一个价钱，这个价钱是多少钱？
30块哟、
哎呀，这陈弟兄太厉害了，就定了30块钱，而且呢，他是从姚户那儿买了一块地嘛，哈，这个呢也是在撒迦利亚书第11章，就是在那个两个末世的那个当中讲的这个，然后呢，后来也有，就是说，12章第10节，就是说这个，后来我们耶稣就是受难之后，也就是在这个不是，耶稣受难之前也是，他也是讲说是要仰望他，就是仰望他们所扎的。当然，这个是耶稣受难之后也是变成了，这个预言也就实现了嘛，哈，也是如丧独生子，又如长子，哈。还有就是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第13章的第7节，就是这个，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哈。这也是耶稣自己讲的，引用的这么一个经节，哈。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当中，尤其是这个福音书当中，对于撒迦利亚书的引用，9章到第13章，就是他那个我讲的两个末世启示文学的这一部分哈，他其实很多的预言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应验了，对吧哈？当然呢，他还讲了一些大卫的苗裔，就是在前一部分，那个呢，有可能会指着是所罗巴伯，因为我刚才讲所罗巴伯出现在。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两本的这个家谱里面，所罗巴伯都有，那个有可能是大卫的苗裔，但是也有可能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对吧？它有可能是指的是两重的含义哈，双重的验证嘛哈，近处的和远处的。它和我刚才讲，就是说撒迦利亚书和哈该书是同时代嘛哈，当然跟以斯拉也有一些交集，可能我们下周再看哈。这个是我在这个我的 NIV 的这个学习圣经上面摘录的一部分哈，也就是说，在这个哈该不是有4篇信息吗？哈该第一篇信息，然后那个圣殿就重建嘛，然后哈该第二篇信息，然后撒迦利亚他就开始传神的话了，然后呢第三篇第四篇信息，然后撒迦利亚就有他的8个异象了，接下来呢他就有他的4篇信息了。这个就是在这个在这个8个异象不久之后，然后这个圣殿就建成了，就是以斯拉记的这里面我们下周会看的。再接下来撒迦利亚他就有了他的就是末世，也是指他的预言哈。我们刚才看了一部分在新约当中已经应验的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的预言哈，大概就知道就是说是交织的进行的跟哈该书哈啊。撒迦利亚书的第1章和第7章里面都提到了70年，我们常常说被掳70年，谁能告诉我这70年都是怎么算的，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也可以回答一下好吗？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那个回归的那个领袖所罗巴伯，就是这个所罗巴伯吗？
我想应该是 牧师 我想应该是，我想就一个所罗巴伯吧。
我也想应该是。
对，我想应该是一个所罗巴伯。
对，胡弟兄讲过那个回归的算法。
对，我这还有另外一个算法，这70年是怎么算的？那也考一下试吧。既然讲过，大家看看，大家还能记不记得住啊？
陈弟兄，
对，我看不见人名字在这儿。70年怎么算的？
一般好像是按圣殿的重建516年开始往前推70年，就是586年是被掳
非
的，
常
就是最
好，
后一次被掳。
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有其他的算法？ 以圣殿为计算，对，这是一个。还有呢？
你能回到你能回到你那个前面那个时间轴那个上面去吗？
啊，行，我时间轴在哪儿了？等会儿啊。
最前面那个。
这个。
再往前。
再往前，再往前没，再往前没什么。
啊、那个第一次秘鲁是啥时候？
第一次秘鲁，你看一下。
605年、606年。
啊，对，第一次我没哦，对，你说是第一次被掳 ，OK， 我明白你说了，就这儿。哎，不对，这是归回。Anyway， 我还是回到我想，我后面有，我后面有，我明白夏成说的意思，我后面有。啊哈，等会儿啊。
南国的第一次被掳是605年或者是606年，你好像牧师应该是不是啊？
对。是的，
第二次是597年，第三次是586年。
对，所以这70年呢，它有两种指法。第一，它的就是刚才基本上大家都答对了，有一种指法呢，一种算法呢，它是指第一次被掳和第一次归回之间的时间间隔。所以呢，第一次被掳呢是606年，还是有但以理。然后呢，第一次归回呢是所罗巴伯带领的，是536年，所以这中间差了70年。第二次呢，就是刘洪弟兄一开始说的，他是从圣殿被毁到重建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间隔。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呢，圣殿被毁，它是586年，然后圣殿的重建献殿，就是我们下周要看的，它是516年。所以呢，在这个时间轴上，它有第一次被掳是公元前的606年，然后呢，它的第一次归回是536年。这个时间轴上呢，还有圣殿被毁是586年，圣殿完工是516年，所以它有两个70年。第一次是指第一个70年是指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归回，第二个70年是指圣殿被毁到圣殿完工。而圣殿被毁，这是犹太教一年一度，包括现在他们的主要的一个禁食的一个日子，它是也就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被毁。而且呢，也纪念其他的临在这个所有曾经临到过犹太人的灾难，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啊，犹太人被屠杀呀，罗马帝国被屠杀呀，然后还有包括甚至二战当中呢，他们就是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日子变成他们这个民族的有点像是这个就是受难的整个民族作为受难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而在这个圣殿被毁日呢，他在犹太的这个会堂里面呢，他会诵读这个耶利米哀歌啊，这我们已经看过了哈，耶利米哀歌哈，嗯，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挽歌吧，他都是这个。这一天呢，就是诸事不宜，他们什么都不干，他们呢也就是禁食祷告日嘛，禁食日嘛，他们也不喝水，也不吃东西，也不洗澡，然后也不这个涂抹这个膏油，然后呢，甚至有的连鞋都不穿。也这个禁止任何的这个令人这个就是娱乐令人快乐的这样的各种活动都是禁止的。这是圣殿被毁日哈，我可能到结尾的时候有机会还在另外一个场合里会提到圣殿被毁日。八个意象 ,1842, 一个呼召，八个意象，四片信息，两个默示。我这个图呢是从那个圣经工程里面提示那个就是给它截下来的一个图哈。我们自己回去可以仔细看一下。我在这儿想提到呢，就是说第一个是这八个意象全都是一个晚上看到的。而且呢，这个随着撒加利亚在这个梦境当中看到这个意象呢，还有一个天使就好像一个讲解员一样，就是点评。他总问，就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天使就给他回答。这八个意象呢主要什么目的呢，就是还是一样，前一部分嘛都是讲建圣殿嘛，就跟这个哈该书呢主题呢很像，就是这八个意象呢就鼓励这些归回的这些犹太人能够完成这个圣殿工程的重建，还有呢属灵的复兴嘛。所以这八个圣殿呢，你可以看它是从四个骑士开始，四匹马，四个骑士那就四匹马嘛。然后他到最后他又有四个骑士，有四匹马车，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和第八个。然后呢它的这两个也是对应的哈，第二个第七个还有第三个跟第六个。它的中心呢圣经工程里面讲是第四个跟第五个意象，因为呢它第四个意象呢是指向着大祭司约书亚，它第五个意象呢是指着当时有这个省长呢所罗巴伯。然后呢在这八个意象之后呢，它就是给这个大祭司呢就是加冕。而且呢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遥指这个弥赛亚的一些预言嘛哈，它主要是这八个意象。我们从这个接下来一小段时间呢，我们从这个 PPPC 来看一下这1842里面它都是怎么来这个涉及到这个 PPPC 的哈。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介绍撒加利亚，但实际上这个话他没过了几章他又重复了一遍。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伊多就是我们不太懂这个希伯来文哈，但是如果要是我想可能懂希伯来文的人要是念这句话呢，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耶和华的话在特定的时候这个临到特定的，就是这个伊多是特定的时候，比利加是耶和华祝福，撒加利亚是耶和华纪念。然后呢他就是说大概就是你穿起这三个名字呢就变成在特定的时候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纪念。所以可能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如果你要是知道这名字的意思的话哈。而这个呼召呢我应该也是分享了这段经文吧，在这个推特上在这个 WeChat 上面应该也分享了这段的经文，就是这个呼召。他这个呼召呢就是说神是呼吁这些百姓要转离他们的罪恶然后呢要归向神。这里面神也说了，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是吧？也是因为是神的话呢，因为是永存的，神也在问说你们列祖在哪儿呢？那些先知是不是都永远活着呢？不是吧？所以但是神的话是永远活着的呀，对吧？所以呢你们要从你们曾经的先祖的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中学习到属灵的宝贵的经验，来持守神的话语，来顺服神的心意。所以这是这个呼召的主要的这个的目的哈。接下来八个意象都是拣选哈，节选大家可以就是回去自己看哈。我想有没有就是请三位弟兄姐妹，一个呢是读黑体字的，一个是读这个红色字的，一个是读这个蓝色字的，好吗？请三位。有没有这个自告奋勇起来的？我这个看不到人的名字吗？我点名了吗？
你要把你的那个 video panel 打开，在你
我知道，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开 video， 所以王威姐妹读黑体字。Unmute
first。
对，然后那个赖弟兄读红体字，然后那个谁张琪姐妹读那个蓝色的，
还要大点声读。
对，还要大点声读。张琪姐妹那个话筒还没开，我看。
我能不能把视频关了？因为我的脸要凑到前面去看。
没问题，你开始读吧。
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
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而妒忌，为西安大大妒忌，我非常恼怒那享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他们就越发 加害，所以
耶和华
如此说，现在我回到耶路撒冷，人要吃怜悯，我的殿要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
万军之耶和华
说的。你要
在
宣告
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我的城镇要
再读
繁荣发达，耶和华必
在
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
好好，谢谢谢谢三位啊弟兄姐妹啊 ，Oops， 我可能大家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让大家要读，尤其是十六章和第十七章，你有没有发现这人特啰嗦，是神特别啰嗦。一开始说我是这么说的，然后就说这是我说的，然后又说我就是如此说，然后而且要告诉先知就说。你要再宣告，我的城镇要再度繁荣发达，我必再安慰西安，再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再就是他可能在翻译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就说是省略哈。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啰嗦，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在讲，说完这句话之后又说这就是我说的，这我就是这样说的。你能感受到这背后的这个神的这样的迫切的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他的圣殿，要重新让耶路撒冷繁荣复兴，让他的子民繁荣复兴的这种心情吗？就是说你如果可能是仔细的去读一下，我相信你可能会感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他要重新拣选耶路撒冷做他的见证，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都已经读过了，你也能够，我相信你也能够看到我们讲的那个 PPP， 就是神的同在，然后呢神的子民，还有他的这个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你啊也都能够从这里面看到哈，也是表示神的约嘛，我们说过 PPC 等于 C 嘛，对吧哈。好，我们可能要稍微快一点了，因为已经12:05了。
对不起啊，那个14节呢，那个当代译本用的是我对耶路撒冷对西安充满了火热的爱。基本上这里表达的是充满妒忌的火热的爱。
是谢谢牧师补充。对，和本他可能就是把那个 jealous 就都翻译成妒忌好像是哈。谢谢。然后呢八个意象我们就快一点讲。在这里面呢也是看到神的同在，而且不光呢是要住在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当中，他还有会有很多的国来归附耶和华。我们也是看到哈，也是这个我们也能看到这个 PPP 吧，就是也能看到他的子民，对不对？也能看到这个地方犹大西安，也能看到这个神的同在，因为他要住在他们中间。 PPP 等于 C， 所以这里面也是体现神的这个约嘛。而住在这些人当中不仅仅是撒加利亚才有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也是说他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且呢又讲了一件，就是跟这个十节到十二节讲了两遍住在他们中间一样，出埃及记的29章他也是讲了两遍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住在他们当中。而在约翰福音这个就变成了住在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当中，所以神的心意从来都是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嘛，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你看到神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哈。好，四篇信息1842，四篇信息。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责备，也是责备他们是为了自己嘛，就是这70年，就是刚才我们讲了70年嘛，对吧？就是这70年当中他们吃喝都是为了自己，而他们也不听从神的这个神的话， 就是说不肯听从，塞尔不听，然后也不听，然后结果呢，那就是神也不听啊，这也是一个警告嘛。但是呢，第八章呢，它不是四篇信息吗？第八章当中还有一个信息，也是讲说外邦人听到了，外邦人听到了神与这些人同在。一开始他们不听嘛，这个信息当中也是责备嘛，但是后来也是神也是说你们要就说是你们要听，并且外邦人还要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啊，虽然这些子民悖逆，但是神的心意是让他们悔改，神的心意是与他们同在。好，四篇信息的第二个，还有就是他神一直都在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也不是第一次神说这些人要做他的子民，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我们还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创世纪、利未记、申命记、耶利米书，还有最后的启示录。所以神的心意从来都是说神拣选他的子民神也要做他们的神，并且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的经文的这些的起承转合，新约旧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一贯的心意都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两个末世这两个末世当中呢，也是有提到神要亲自看顾他的家，他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当成把这个归回的这些犹太人就当成他的家人，当成把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就当成是他的家。而且神呢也是纪念这个约纪念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九章的第十一节哈，看到纪念的这个约。然后呢，撒加利亚书的第十章和第十三章我们也看到又是说神是他们的神，而且应许他们的祷告。然后呢，这是这些人是他的子民，耶和华也是他们的神。所以一再的强调这样的一个神与神和他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12:09，马拉基书。我每次打马拉基书，就是那个首字母，我的那个输入法都出现的是麻辣鸡丝，就是因为它那个第一个那个字母是那个什么，你没有意思，就是 ML 什么什么那个麻辣鸡书。我想对于这本书那个最熟悉的经文可能是讲十一奉献吧哈，就是我们可能引用的最多的它就是当中一些这个讲十一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哈，就是常常就是呼召大家那个奉献哈。马拉基书的作者呢一开始也是说了就是马拉基，但是呢这个呢意思呢是我的使者，但是有可能有人说这是一个真人的名字吗，还是一个好像只是说就是临到了我的使者，但是并不是特指一个人。不论怎么样，这可能是神学家需要去探讨的一些哈，就是我们就暂时认为这作者是马拉基。他的写作时间呢，我们在最最最一开始我就说那个三本小先知书的那个时间轴哈，我们看到马拉基书是最靠右边的，就是最晚写成书的，而且他是这个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嘛。他的写作时间呢，因为他跟尼希米记，就是我们下周会看尼希米记哈，他跟尼希米记所斥责的这个当时归回的这个犹太人的一些罪呢很类似，所以呢他推测就是他跟尼希米记可能是同时代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推测。当时是人是什么罪呢？在短暂的这个属灵复兴之后建了圣殿了，然后呢也都献殿了，然后就是恢复这样的一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关系吧哈。但是后在这个经过这个短暂的属灵复兴之后，这个归回的犹太人呢又堕落了，又犯罪了，又这个背离了圣约了，道德又败坏了，甚至祭司献上这个残疾的这个祭物。在这个一章十节里面，甚至这个神就说，他说你们最好把那个殿门呢关上，因为我不喜悦你们，虽然你们建了一个圣殿，但是我不喜悦，对吧？你们最好就把那个门呢就都关上，就不要进行这些 有名无实的宗教仪式了，对吧？你们就把那个殿就关上好了。而且呢，一个是短暂的属灵复兴之后他们就又犯罪了，另外呢，在马拉基书之后，这些百姓，神的百姓会面临一个黑暗的一个四百年，在这四百年当中听不到神的声音，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呢，马拉基书里面的这个主题呢，目的呢，就是也是劝百姓悔改，悔改现在的罪，恢复与神的关系，看到神永不改变的这个旨意和神的爱，并且呢，要仰望盼望那个神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来到，这样只有这样才能预备他们度过将来这四百年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重复，大家可以遇到比如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把它画下来，我们刚才不是三个人读了吗，对吧？就把那些重复的字和词画下来，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个何事什么如何这样的词也给它画下来，因为这三个字可能是希伯来文里面可能是类似的一个字，或者是几个字哈。在这里面呢，神用的是基本上都是第一人称，他的读者呢，因为他是想让这些百姓悔改嘛，劝这些百姓和官长悔改，所以他的读者呢也是这些归回的这些犹太人。在这个，因为这本书也是预备他们度过接下来四百年嘛，所以他也讲到了将来的那个日子，要来的那个日子，耶和华所定的那个日子，他也讲到了好多关于这个日子有关的一些信息。整个的这个文章当中呢有20多个问题，都是神和人辩论的这些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它的结构呢，它因为它是一部分是就是主要是诗歌体嘛，不是像这个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一样有很多的叙事，而且都是有非常明确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又回到这样的一个平行结构里面。在一首一尾，神都是说他是公平的，他会除灭这些邪恶的人。他也会爱以色列，他也会奖赏这个公义的人。然后呢，他就是在指责这些祭司和百姓在献祭的事情上面欺骗了神。百姓呢是在十一奉献上面和祭物上面呢抢神的东西。但是呢也是让呼吁这些百姓悔改。如果悔改的话神就会赐福。当中还有就是说利未人也是转离了神。然后呢但是呢利未人接下来会被洁净的，神会用以他的使者来洁净这个利未人。中心点呢就是说大家就是这些呼吁这些百姓不能够对神不忠诚，就是呼吁他们听从神顺从神。信息大概是这样。我们就是接下来看一下我刚才讲何事什么为何，对吧？这就是一共大概有8个吧，这8个当中呢就是你能够感受这个子民的顶撞哈。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曾爱我们呢？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把这个不尊重这个神的名，然后就说是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蔑视你的名呢？你感受到这个态度吗？就是这个神子民的这个顶嘴的这个态度哈。然后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然后接下来还说这是为什么呢？然后这个耶和华是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以色列和在这个犹太人和犹太人年幼所娶的妻当中做见证，就是你却是以这个诡诈对他，就是指这个以色列人被约嘛，对吧？犹太人被约嘛。还有就是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然后神就是控诉他，就是说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听起来有点熟悉哈，对吧？我之前讲过，在大概十几分钟之前讲过。然后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然后在这里面说百姓抢夺神的供物嘛，然后神就控诉他们，然后百姓就顶嘴说我们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然后最后神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八次顶撞，大家可以就是回去看一下这个节选的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啊，就是大概一共问了20多个问题，这顶撞大概是8次哈。好，这个 PPPC 呢，我们也可以简短的看到哈，就是说在这里面，首先神也预言，就是说他的名要在外邦当中要尊为大，是指跟指向遥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指向我们这样子哈。在这里面，神也纪念他和以色列曾经定的生命与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约，甚至他也会差遣一个立约的一个使者。而神的本质是永不改变的，就是在这个马拉基书的这个第三章第六节里面，而且要呼吁他们，要呼吁这些百姓，要纪念摩西的律法，又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立约的那个场景哈。好，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讲了旧约圣经的编排，就是咱们手里拿的这本可以说是基督教的这本圣经。希伯来圣经的编排呢跟咱们有点不太一样，它呢有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也有先知书，就是前先知、后先知，还有12先知书。12先知书是一本书，就是这些所有的我们看到的12先知，在这个希伯来圣经里面是一本书。然后它还有著作，就是真理的书卷，还有5书卷。这5书卷呢，如果你还记得我讲那个圣殿被毁日哈，这5书卷呢，它是在不同的节期里面他读的这个书。他这个路德记呢是5旬节读的。这个雅歌呢是这个约节安息日读的。传道书呢是祝棚节读的。耶利米哀歌呢是圣殿被毁日读的。这就是我刚才讲过那圣殿被毁日，对吧？然后这个以斯帖 Easter 呢，它是在这个普尔日，大家读过 Easter 可能会知道，可能下节课我们也会讲这个哈。然后接下来还有4本书啊，其中呢最后一本书是历代志。历代志呢，它尤其呢它是上下是一本书嘛，所以呢可以说是用咱们的讲法哈，就是说历代志下是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好，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种编排的结尾。我再看一下，找个人读一下我这个名字。Lily 在不在？ Lily 你要unmute 一下。
在，打个读法。
你就读吧，这历代志下你就这儿读吧。
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Lily， 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在这一经节里面就用那个 PPP， 就用那个地方子民还有同在，你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分析好吗？就是在这一个经节里面，就指你刚才念的这个里面的 PPP， 你能够看得出来是哪一些吗？People
这个子民就像说了，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就是子民，然后神说神天上的神将万国赐给我，那这里面就说了神赐给我，其实我也是子民之一。place 就是犹大的耶路撒冷，然后 PPPC 就是同在，
对，
就是与他同在。
好，就是我就是想，就是很有意思哈。这个希伯来圣经的结尾的这个 PPP， 当然 PPP 就等于 C 嘛，就等于那个约嘛哈。我们一直讲的这个公式哈，他的这个 PPP 是通过一个外邦的一个君王来宣告的，很有意思哈。我下面再找一个人，谁还没说话？慧文姐在吗？
在的。
啊，你再帮我们念一下这个旧约圣经的结尾好吗？
马拉基书4章5节，看哪，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的圣经的结尾，它是以 PPP 结束的，对吧？因为历代志下我们刚才讲了是希伯来圣经的最后的一句话，而旧约圣经的结尾很有意思，它不是以 PPP 结束的，它是以父亲和儿女的关系结束的。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约很有可能会有一个转变哈。然后我们再请一位，找个弟兄，申弘长老在吗？申弘长老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
路加福音》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一节经文？
对，《路加福音》1:17，他必有以利亚的心之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被虐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当希伯来圣经还停留在那个 PPP 的应许上面，我们新约已经开始转向父亲和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可能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牧师就是说最好能够开一个新约概论是以这个圣约为主题的哈，我们可能就是能够连着这个旧约啊，就这样的一起讲了哈。好，接下来总结了，哈该书主要是建圣殿，讲了4篇的信息，然后呢当中我们分析了 PPPC。 撒迦利亚书我们就通过1842结构来看的。谁抢答一下，谁还记得1842是什么？我这会儿要提问了吗？
一个呼召，8个意象，4个信息，2个末世。
哎呀，太好了，陈弟兄，真是好厉害，对，真好厉害，谢谢陈弟兄。然后呢，我们还回顾了一下新约当中对于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引用，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来看到撒迦利亚书后一部分，就是他的两个末世的那一部分当中的一些预言，已经在新约当中应验了。然后我们还看到撒迦利亚书跟哈该书，还有其他以斯拉记里面的一些时间线的一些重叠。我们也看了70年怎么的算法，有两种算法，一个是第一次被掳和第一次归回，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从圣殿被毁到第二圣殿的重建完成。我们还看到了这个8个意象，就是从这个圣经工程里面，这个有他们有两两呼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也看了这个 PPPC， 就是怎么在这个1842里面，简短的粗略的看了一下 PPPC 怎么在这个1842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简略的一个分析。然后这个马拉基书呢，我们也是看了一下结构，它是一个平行的结构。然后马拉基书当中呢包括了20多个问题，然后我们也看了8个子民的顶撞，我们也看了这个它当中的 PPPC， 还有我们通过这个圣经的编排比较了希伯来圣经的结尾和这个旧约圣经的结尾，我们也看到从这个 PPP 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我们已经是这个马拉基书已经帮助我们来去指向新约当中神所应许的那个以利亚，新约当中神所应许的那个父亲和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吧，我今天就讲完了。这是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回应。